羊入虎口。查小龙进了监狱，胡济生却成了英雄。不久，省报刊长篇通讯惊心动魄的阶级较量报道说，山民胡济生在归家途中发现地主崽子查小龙破坏集体山林，于是挺身而出，言辞怒斥。查小龙先是以金钱收买，胡济生愤怒地将钱打掉。后来查小龙凶相毕露，拔刀砍向胡济生，又放出了事先准备好的毒蛇。胡济生被抢救醒来后的第一句话就是，
坏人抓到没有？山林破坏没有？
到处请胡济生做报告，乡里还按月给他发放补助金。公安局根据有关人员的证言又验证了物证，就是那把沾有胡济生血迹的砍刀，最后决定对查小龙实行逮捕。这一切秀姑都还蒙在鼓里。查小龙出事以后，秀姑曾经几次的去红峰山等心上人，可等到天明也没见到查小龙的影子。以后才听说查小龙已经被逮捕，秀姑如雷击顶，悲痛欲绝。他怎么也不相信查小龙会搞阶级报复，毕竟出事那天自己一直身在他旁啊。秀姑考虑良久，毅然来到胡明杰家里，他要问个究竟。胡明杰正在劈竹篾，见一年轻姑娘进来，不觉有些奇怪，忙问道，
你找谁啊？
找你。
找我？什么事儿啊？
我想为查小龙求情。
胡明杰把脸一沉，怒声喝道，
哼，为那个地主崽子求情？你是他什么人？
秀姑脸一红，但是轻轻地回答，
未婚妻。
胡明杰吃了一惊，
我怎么不知道？你……
秀姑简单地介绍了一下自己的身世以及和查小龙相识的经过，随后便求胡明杰能网开一面将查小龙保出来。胡明杰一边听着秀姑的解释，一边心里打着主意，
这送上门来的小姑娘说什么也不能让她远走高飞呀。
胡明杰定定神，故意严肃地说，
查小龙搞阶级报复，他犯的是死罪，这是永远翻不了的铁案，只要我们家提出来，他就得挨枪子儿，成为千古罪人。
秀姑惊得浑身颤抖起来，连声哀求道，大伯，我求求你，你千万不要上告，他是好人，他肯定是无辜的呀。
胡明杰见目的即将达到，才不慌不忙地说，
当然要救他嘛也容易，不过你得答应我一件事。
秀姑忙点头，行行，只要你们别杀他。
痛快。
胡明杰放声大笑，
其实也是件好事，从今而起你就给我家寄生做老婆吧。
秀姑闻听惊得大叫起来，不，我不干。
胡明杰见秀姑不答应，气得大骂起来，
呸，混蛋，不识抬举的东西，你这个地主崽子，若是前些日子送上门我还不要呢，不答应啊，好啊，你滚啊，滚，你他妈的前脚出去，我后脚就派人去公安局，让查小龙那个王八蛋挨枪子儿。
不，你不能这样，老天有眼，你要遭报应的。
秀姑的心像是被万把钢刀乱戳一样，她知道胡明杰这是趁人之危落井下石，但是她更知道查小龙的性命就是捏在了胡明杰的手里，自己要是真的不答应，这个披着人皮的畜生就说得出做得到。一时间秀姑的头脑像一团乱麻，叫得她麻木了。胡明杰趁这个空隙溜进了儿子的房间，轻轻地对胡济生说，
哇，怎么样，送上门的大仙女啊。
胡继生望着堂屋里的秀姑，产生了一种青春的骚动。前些日子，他的良心也不时受到自责，自己毕竟是在做一桩伤天害理的事啊。但是随着时间的流逝，在父亲的百般开导和荣誉的引诱下，他慢慢的泰然了。人不为己，天诛地灭。为了自己的前程幸福，他终于丧失了人性，点点头说，您看着办吧。胡明杰走到秀姑面前，强拉起她，一直把她拖到寄生房中，气喘吁吁地问，
说你到底答不答应。
秀姑痛苦地摇头，贫血主席，我是查小龙的未婚妻啊。
胡明杰可是气坏了，他疯狂地用双手揪住秀姑的头发往墙上撞去，边撞边骂，
查小龙，查小龙，我叫你忘不了查小龙，我告诉你，你再不答应我就喊人说你引诱我儿子。哼，那个时候我叫你和查小龙一块挨枪子儿。
秀姑被撞懵了，她思来想去，为了救查小龙，她只能牺牲自己，于是咬咬牙流着眼泪说，
好，我答应，不过你们也得答应我一件事。
胡明杰一听大喜过望，连声地说，
行行，什么事？
秀姑说，
你们一定要放了查小龙。
胡明杰思索了一下，捏着牙说，
这事啊，我可没权放人。这样吧，我给公安局打个招呼，就说我们家受害家属不追究责任，这可以了吧？
秀姑这才作罢，她理了理衣服欲往外走，胡明杰一手拦住，
去哪儿？
我先回家告诉一下我妈。
不必了，我会叫人告诉的，今天晚上你们就把事儿给办了。
听故事，品故事，聊故事，道听途说故事会，还等什么？继续收听吧。